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坐在我们播音间里边的是朋友们可能有些人还记得的还熟悉的一位朋友呢，他叫 Thomas Gorry， 他的中文名字呢叫高兴。大概在一年多以前，记不太清楚了哈，他来到我们的播音间呢，参加过我们一档节目，而且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演唱了他自己创作的 rap 歌曲，而且他创作的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打动了很多朋友的心，不少人都纷纷留言赞扬这首歌。而今天呢，高兴又回到了墨尔本，回到了澳大利亚，从生活了4年半的中国返回了他的家乡墨尔本。同时呢，他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了他的新婚妻子，一位中国姑娘刘燕。今天我就特别的把他们两位呢都请到了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讲一讲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特别说一说他们相识相爱到最后结婚的经过，一定是有不少的好故事。高兴你好。
你好刘老师，我很开心。
刘燕你好。
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们哈。那我想呢，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坐在收音机旁的都知道高兴，都听到了你上次的访谈，那能不能够先简单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名字是高兴，我是4年半生活在中国，一开始就一年在黑龙江绥化当过一个英文老师，然后搬到上海，在欧领事馆工作一段的时间，然后在上海的时候我遇见刘燕，去年10月15号我们结婚在江苏。4年半在中国时间有一点长，所以我感觉好像我老家墨尔本澳大利亚，所以现在我是回来墨尔本。对，
好，我还得要补充一点，记得在上次的采访当中的高兴，也就是 Thomas Gorry 跟我们说过呢，他原来是一位小学的老师，教英文的是吗？
对，这是对的。
大学毕业以后呢，到学校里边去当老师教英文，干了一年之后，他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他就想自由自在，他就辞了职，然后去当木匠，去盖房。
对，
我还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你记得关于我的生活比我记得
还清楚。
我是忘了。
而且呢，据说是在房顶上一边建房子的时候，一边自己就想到说想学一门外语，而且当时朋友推荐说应该学中文，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在墨尔本看到了这么多的中国人的面孔，从此你就开始自学了中文，然后你就在大街上见到每一个看到像中国人的人，你都走上前去跟他们用中文来交谈沟通。
对，
最后又去了中国。
对，
所以现在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非常非常的棒。
谢谢你。
好，那
但是我老婆不觉得我那么流利，她觉得经常我说错了或者发音不标准。
那有她在旁边随时给你纠正，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呢，你的中文就会更好了。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她说中文比较多，现在回墨尔本了她都懒了，
完全是在英文的环境里边了。而且她新的工作单位也都是讲英文。好，那刘燕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出生在四川的，小时候大概3岁的时候随爸爸工作的关系，我们就搬到了苏州，然后我是在苏州长大的，去扬州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上海去工作了。在上海的时候一开始去是做了一份网站编辑的工作，后来跳槽到一个外企做销售经理。然后再后来就也去了那个
澳大利亚驻上海领
事馆。对。
那你是在去领事馆工作之前就认识了 Thomas， 认识了高兴呢，还是说后来你到了领馆工作之后你们两个才相识呢？
我们是之前就认识了，
之前就
大概认识了1年多。
哎，给大家讲一讲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上海是邻居，一天就在走在路上见到刘燕，
然后就跟他搭
讪，就觉得对跟他搭讪，因为我是认为她比较漂亮，跟她聊天以后我们就留个联系方式然后约会。
然后留了联系方式见过几面之后就发现她还是处在一个暂时在感情方面不太能坚守一份感情的 状态吧，可能比较年轻的状态，所以我就决定，我就跟他说之后的话就不要约会了，如果要做朋友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坚持要约会的话就只能做陌生人了。后来他就考虑了一下，他就说那就做朋友吧，所以约会了几次之后就开始做朋友。其实也挺惊讶的，就是平常你跟一个人说我们做朋友吧，可能就是说可能偶尔出来吃吃饭喝喝酒啊，但是跟他也可能因为是邻居的关系，就经常会一起出去散步然后聊天，就是坚持做朋友做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里面，也可能我在上海无亲无故，朋友也比较少，他也是，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变成了好朋友。
嗯，
对，就是变成好朋友之后会觉得说应该不会有任何感情方面的关系，因为两个人都挺珍惜这份友谊的。
真的好奇怪哈，因为我从一开始你们这个介绍我就觉得我有点不理解，大概是因为我和你们不是一代人哈。那你说约会了几次之后决定双方做朋友，可是这个约会的时候刚开始大家彼此都不了解，不也就是以在路上见面认识的这种朋友的关系去约会吗？还是说从一开始约会就已经不是朋友了，然后大家退一步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可能更好？
这就是一个态度的关系。比如说一开始约会的时候，他是看见我觉得我长得好看，然后看见漂亮女孩子就会走过去说两句话，然后约会的时候就可能是以一种想要追求你的方式跟你交往的。
嗯，
但是后来决定做朋友之后就知道这个方式不太可能，然后就真的就是比较真诚的做朋友。
那我知道 Thomas 也就是高兴长得又高又帅又漂亮，在中国我知道特别是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他一定会得到很多女孩子的注意，甚至是主动的去跟他交往。那他主动的跟你交往之后，那会不会你当时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说用一种很认真很严肃的态度说我们只能把我们的关系界定在这个朋友的这个层面，反而赢得了他对你的一种尊重，或者至少是看起来觉得你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在这个事情上是很认真的呢？
可能怎么说，我记得第一次跟刘岩约会那个晚上，我是有一个激动的感觉，跟他第一次约会之后，我是发一个好的朋友一个邮件说，哎，我见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姑娘，太可惜我是已经决定这段的时间一直做单身，她进入我的生活太快了，所以
啊，就是说原来你自己给自己呢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
对，
就是在到多大年纪之前这段时间我都要坚持单身。
对，
没有想到他突然闯进了你的生活，让你就开始有点犹豫了。
现在我觉得我生活最大的错误是在这一段的时间，如果我是认真的知道未来会变得怎样，我就会更快让他变成我稳定的女朋友，我们的关系会发生快一点。因为已经我们结婚快到一年，认识三年。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很好啊，实际上你现在呢也没有错过他，而且呢是在你们彼此更了解，你们这个关系更成熟的基础上，
对，
让他成为了你的妻子。再说了，你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种心态，我非常理解，作为男人我非常理解，因为你还不愿意被束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的这样的关系当中，是吧？还没有那种意识和责任去承担。
对，我当初也是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我当时的状态是可能女孩子比较早熟吧，就想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她并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不适合交往，所以我决定跟她做朋友。
那后来你们都在上海领事馆工作，就是澳大利亚驻中国上海的领事馆，是吧？两个人成为同事，那个时候你们已经确定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还是说还是只是朋友？
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已经住在一起大概两个月，所以我们是比较稳定的男朋友、女朋友，然后我们变成同事。这个感觉我记得第一天看到他在办公室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 有一些同事知道我们是男朋友女朋友，有一些人不知道。
嗯，不知道。嗯，本来两个人即便住在一起的话，那也是说到了下班之后需要放松的时候，需要吃饭的时候，需要见面倾吐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了。可是忽然又变成了同事，也就是说基本上24小时
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了。
他会早去办公室，我会晚一点，所以我们去办公室的路上
都要分开，
就分开的。每一天我会把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不在他的身边。我们更了解，互相尊重，所以我觉得是对我们的关系挺好的。
那你们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之后，你们两个人决定结婚呢？
大概6个月，
3个月吧。
3个月，
就是说24小时的见面，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自己的家里边，3个月之后两个人决定结婚了。
对，但是在那个前提之下，我们交往已经有1年了。
那在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不少的故事。高兴，你虽然是精通中文的澳大利亚人，可以用中文来编 rap 来唱歌，而且呢，在中国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对中国人很了解了，可是你和一个中国的女孩子两个人有了相对稳定的关系，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之后，你对于中国女孩子她们想问题的方式，看问题的角度，你觉得和你有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给你们的关系会不会也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第一个就是家庭是有一点不一样。一开始跟刘燕在一起，他会说：“哦，我家里是这样。”
有没有去见刘燕的家人？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女儿找到男朋友，而且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这个见家长是必须的。
对，所以我是跟他家人住在一起多长时间？2个月，1个月多、经常去他苏州那边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我对他的全家人都是比较熟。
对，我爸爸很喜欢他。
对，
因为他会说中文，然后
对他们都比较喜欢我。我觉得和他的家人关系是挺好的。
那可是在中国来说，很多的家长哈，我不知道刘燕具体到你们家的一个家长是对未来的女婿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但是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好像是大家都遵从的一种标准，比如说这个人挣多少钱呢，比如说他有没有房子呀，他有没有自己的汽车呀，那他将来会不会在中国稳定下来，那你们的家长对于接纳这样一位养女婿是什么样的态度？
其实这一点对也很有意思。我在中国这个环境长大，然后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态度，但是可能我从小就有一点理想主义吧，我就觉得我要谈婚论嫁还是要讲感情的。因为其实看看我自己，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如果我自己也就是物质方面不是很丰富的话，那么我为什么对别人还要有那么多的要求？说到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感情肯定要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说在没有遇到他之前，我给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定位的。不管身边的人朋友家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自己是坚持这一点的。然后在遇到他之后，对，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可能物质方面也不是很充足，也很年轻，然后也不知道在中国会待多久。但是我当时的考虑就是，人的一生很难得可以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遇到，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爸妈在见到这样的未来的养女婿，是不是对你未来就会远走高飞也有担忧呢？还是说为你高兴？
他们是为我高兴的，但是担忧肯定也是有的。可能我从小比较独立，我爸妈可能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如果我要做什么，他们是没有办法阻止我的。他们可以祝福我或者帮助我，但是没有办法阻止我。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把担忧放在自己心里了，但是给我祝福。
听起来你是一位很有主见、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子哈。那你在见到他、确定了你们的恋爱关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和外国人谈恋爱是比和中国的男朋友谈恋爱更简单一些了呢？还是说有好多事情你得从头学了呢？
和外国的男生交往跟中国男生交往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 我觉得外国男生可能更有意思，他们在生活中可能因为他们的教育关系，他们会学很多东西，乐器啊艺术之类的，然后中国男生的话可能因为应试教育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情趣会比较多，然后看问题的方面很多问题上都会给你帮助，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
那所谓的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有没有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们的想法很怪，你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样的想法不一样会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
有的有的。
比如？
就比如说也可能我的家庭并不是说非常的有很多朋友会经常过来住啊，就是我小时候家里人可能也就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但是外国人的家庭可能会经常有朋友过来住，有朋友过来玩，然后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所以当我们在一起之后他也会经常有朋友过来住，而且一住就住很久。但是像我呢就是比较独立的，我之前一直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包括租房子也没有跟别人合租，跟他在一起住的话已经是要克服一定的困难了，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比较陌生的人，有时候他的这些朋友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人，然后就要在我们家住一个月这样子，所以当时还觉得蛮受打扰的。我们有谈过这一点，然后我也跟他说出了我的想法，一开始确实会有一些争执，但是到后来他也比较理解我，现在的话如果会有朋友来我们会事先沟通一下。
嗯，高兴你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你都很习惯了，比如说呼朋唤友，大家在一起喝酒，在一起聚会哈，比如说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里边来生活甚至住一段时间，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骚扰，你觉得好像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有了刘燕之后，就你怎么样在你一贯的这种生活习惯和面临的新的一些改变当中怎么样来取得平衡，怎么样来 balance？
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听他的话，听他的感受，所以我就是在想，好吧，曾经我是这样生活，以后我们开始聊天，然后我是发现他在我生活当中当然是最重要的人，如果他开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从单身的生活到了结婚的生活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可能学的慢一点，因为
但是从你内心来讲你愿意去学。
对，当然愿意去学，我已经变了好多，留言教我很多的东西关于我自己，一些东西我不会自动去注意，比如说穿的衣服吃的饭这样的东西我自己就不会去注意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老婆都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也现在
接受了，
接受了。第一次我就是觉得，好吧，吃好饭，穿好衣服，就是为了老婆开心。然后做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发现
不仅仅是为老婆了，
对，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得到好处。
我听了高兴介绍，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过去结婚前，或者说是和你住在一起之前，他对于自己的衣着，对于自己的吃的东西都不是很在意，都很随便。但是有了你之后，你去照顾他，你给他提建议，应该穿得整齐一点，应该吃得像样一点。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你，你刚才讲了，作为女孩子可能在心理方面成熟得早一点，我忽然想到，在以前的采访当中，高兴跟我们提过他的童年，他从小是缺乏母爱的，那这样的一种缺乏母爱到一个男人长到了这样的年纪，是不是也会在他们的感情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也会在他们的对其他事物的这种看法啊，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而在这方面对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有没有什么影响，你在这其中是怎么样来做出努力来弥补他缺失的这份爱？
对，因为可能从小缺乏母爱，他对一个稳定的感情是既需要又质疑，是这样一个状态的。
嗯，多多少少有一种恐惧，有一种不信任。
可能因为家里发生的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是绝对不会结婚的。
嗯，
但是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可能还是比较有比较重的家庭观念，我虽然比较独立，但是我也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很享受照顾一个家庭的感觉。就算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每天早上起来为我们准备早餐，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准备晚餐。我就是想给他提供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家庭，让他能够有这种
安全感。
对，安全感。对对对 对。
那高兴，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因为在我们上次节目里边已经讲过了，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的母亲就不在世了。你创作的那首说唱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而且也讲了你是在母亲的墓地前，带着你的小妹妹。那是不是你觉得童年时候缺乏爱的这种感觉，其实已经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些阴影？而你在认识刘燕之后，这种阴影是不是在刘燕的帮助下也在慢慢的消除？换句话说，就是在感情方面也给了你更多的安全感。
对，我记得我们一开始住在一起，比如说他会给我准备早餐，这个我很不习惯，我很不习惯一个人照顾我。然后我们经常吵了架，因为我说我是比较独立，我不需要一个人照顾我，我可以自己做。
以前我也采访过中国的女士嫁给了澳洲的男士，两个人经常吵架，就是因为这个澳洲的男士实在不习惯中国女士表达的那种关怀、那种照顾，弄个什么吃的点心都非要往他嘴里边送。第一次他不好意思吃了，第二次勉强接受了，到第三次就发火了，你也不问问我要不要吃，你就使劲往我嘴里边塞。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就说
对，
我不需要你照顾，为什么你每天要给我做这么多的事情？
对对，差不多。我说我没有要求你这样做，他就一直坚持做了。
那他说了他没有要求你这么做，你会不会觉得委屈？你为什么还能够坚持呢？每天早上起来给他做早餐。
他当初说的时候，我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觉得委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家庭责任感的问题。我没办法让他随便出去买个包子，就算他不开心，饭还是要好好吃的。我觉得其实就算他嘴里说他不需要，他的内心深处还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有一天突然早上起来没有我做这些东西了，他一定会觉得失落的。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他是让我习惯这样的。
其实他是需要的，然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可是你这样的努力，刘燕，我的心里边也有一个问号哈。他说他很独立，他不需要你这样来照顾，每天即便他出去随便买个包子，但是他也能够给自己安排早饭，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可是你跟他住在一起之后，在他表示不满之后，你还是坚持这样做，那你是不是把你认为对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再强加给他呢？虽然高兴脾气好，他以后接受了，你又说了他现在一顿你不给他做他已经不习惯了，那是不是是你强迫他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换句话说，你把他惯坏了呢？再换句话说，你剥夺了他那种独立性，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了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和高兴经常的关于这个问题有过沟通。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可能多多少少刘老师提到的一点关于强加的问题是有，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肯定都是要互相分担或者互相谦让，还有就是互相妥协的。他在某些地方妥协我，我也在另一些地方妥协他，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独的个人要去赢得一个什么或者取得某一个争吵的胜利，我们的目的是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集体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在我们两个人的努力下给我们两个人的人生更加美好。
那高兴，你现在你刚才说了你已经很习惯刘燕对你这样照顾了，很习惯每天早上他来给你做早餐，如果有一天他没有做或者说他不在，你会很不习惯。你有没有觉得这实际上你在丧失你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呢？
我觉得我还可以在社会当中独立生活，但是在情感当中我现在感觉不想要独立生活，所以如果有一天他不给我做饭，我就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想要做，没问题，我没有这种要求，但是 因为我比较习惯得到这种爱。
嗯，好了，那我们知道呢，很多的中国女性哈，对于男性表达爱的方式呢，就是说要承担这种责任，我就是要照顾你。这个照顾关怀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比如说从你的发型，到你的衣着，每天换什么样的衣服，里边配什么样的衬衣，系什么样的围巾，穿什么样的鞋，都要给你安排得很细致，而且呢，是以他们的眼光，他们认为只有穿这件衣服配那件裤子，加上这个围巾才是最完美的，而且要求你去做，他的内心里边是在为你好。这样的时候，会不会长了以后，会让他有一种反感，会让他有一种受不了？
其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因为这件这样的事情有过争执。我也其实在这方面努力的学习和克服这一点。我确实有时候有点强，
有点过分。
对，但对对对，现在也更加了解他，更加去学习两个人的共同生活。有时候当我想跟他说什么要求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一想，这件事到底重不重要？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
会有什么后果？
对，然后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他不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大的后果，那好吧，只要他开心就让他去自己做吧。
那跟我们讲讲你们的婚礼，你们在上海、
是在苏州。
我们是去年10月15号去领的证，然后因为过年的时候有假期，过年的时候就在苏州，然后我爸爸的兄弟姐妹们都从四川飞过来，一大家子人，20-30人，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家庭的
聚会。
聚会，对对对。
那所有的这些你的家人见到这样一位讲着中文的杨女婿，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对对，特别是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他。
我想呢，跟这些家人聚会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中国式的传统习俗，那你和他们聚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入乡随俗？比如说，说到小朋友，是不是也要给小朋友红包啊？
对，
也要有各种各样的。那这些在澳洲都是没有的事情。
可能在圣诞节你会买一些礼物给小孩。我是已经生活在中国4年，所以我已经在心里已经安排好。我是知道结婚是怎样的情况，我没有太多的问题。
过年的时候家里人来的那段时间他其实表现非常好，我反而有一点，我爸妈的兄弟姐妹都是在四川，我3岁就离开了，其实我跟他们也只是电话里的联系，也很少见面。我们家里人其实就我和我爸妈，平常就是3个人，
很简单的生活。
对，我们的生活也比较安静，家里很少有超过5个人在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一待就待了4-5天，大概1个星期，我就觉得好多人。对，他反而就一直在鼓励我，还有2天就结束了，坚持。
我是觉得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还挺好的，因为见到他全家人，他阿姨叔叔表哥表妹都是很好，然后我是感觉啊，有新的家人，然后他们给我一些建议关于结婚之后的生活。
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说结婚你不是就娶了这个女孩一个人，你是要娶了他们全家。
对对，
这个曾经使得很多男人都觉得是一个想想都很恐惧的事情哈。那你呢，在现实当中你反而对拥有了一个新的家，有这么多的新的家人感到很开心。
对，我跟他结婚之后，除了跟他在一起一辈子一定是非常好的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是他所有的朋友也变成我的朋友，然后他在大学有很多男性的同学，我就很容易和他们变成好朋友。然后我也感觉跟他们交朋友比我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都有更多的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事情，然后很容易和他的朋友变得朋友。
我的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而他的朋友在澳洲的大多数都是单身，所以他跟我的已经成家的朋友们
有
更
多
的
共同语言。
对，
好，
对，
非常有意思。那说完了刘燕的家人，再说说刘燕回来见到你的家人哈。你带了一个中国的妻子回到澳洲，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们都欢迎他，他们都非常爱他，他们都很开心。 第一个月我们是跟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一段的时间，然后特别的是我爷爷都爱上留言。我爷爷怎么说，就是高兴做的最好事情就是跟你结婚，然后让你来到澳大利亚。我家人都觉得高兴是应该是个好人，因为他跟刘燕
结婚
了，对。他应该是还是一个好人。
就是因为刘燕这样的姑娘看上了你，所以他们反而觉得看来你还不错。
对。
那刘燕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介绍，见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一家子人，包括爷爷奶奶，你是什么样的感觉，跟他们，你对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高兴爸妈都去世了，所以在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就是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妹妹。
嗯，
然后我是深知这一点，所以来到澳洲之后，我对爷爷奶奶也是尽力的去，我也不能说是讨好，就是让他们开心。老人家嘛，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看过很多人，见过很多事，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每一天。每天早上起来，我会陪爷爷一块儿去买报纸、买牛奶。以前没有人，没有孙子孙女这样做过，他就觉得很开心、很骄傲，走到哪儿都要把我介绍一番。另一点就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都去世了，外公外婆，所以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我身边的。然后现在突然多了老人家这么喜欢我、疼爱我，我自己也有一种补偿的感觉。
嗯，
对，
高兴跟你结了婚，有了你们这么多的家人，包括你的父母，还有你那么多的亲戚朋友，都成为他的新的家人哈。那你呢，又是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了，你没有享受过这种隔辈的这种亲情，而现在呢到了高兴家又都补偿过来了。
对，
难道都是上帝早就安排好
了？应该是。
我要说一件爷爷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前一段时间下雨，又是冬天，很冷。高兴
爷爷非常老
啊，对，
九十岁，
爷爷已经
九十岁了，
对，爷爷已经九十岁了。然后，在家里，他们家都有电梯，在家里都要那个坐电梯去楼
上，
上
下楼，
对。然后外面出门的话，他有一个小的车子，电动车，老人家开的那种。每天早上我也是陪他去买牛奶，他也是开那个车。然后那一次是高兴生病了，要出去买药，然后他要自己去买，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说外面太冷了，然后又下着雨，你又生病了，你不能出去。然后奶奶都89岁了，说奶奶说我去买，我说哎算了，我去买吧。然后我就去买了。我就出门了，谁知道我出门才2分钟，高兴偷偷跑出来了，偷偷跑出来了，还开了车，我们俩就去了附近的商场，就既买了药，还喝了一杯咖啡，坐了一会儿，这样一出去就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但是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并不知道我们出去了，爷爷以为我一个人出去买药了，
急死了。
对，过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回来，就急死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奶奶就给我打电话说爷爷是不是跟你在一起。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没有啊。然后奶奶就说哦，他出去找你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又感动又觉得有点着急，我就想他会去哪儿。然后我就在家附近的一个药店找到他，我找到他的时候就看着他拄着拐杖从那个药店里出来，因为没找到我，眼神里又有失望又有担心。然后我当时我看到他，我叫了他一下，他看到我，他就突然那种放下心来的感觉，我也是。然后我就上前拥抱了他，我就跟他说，这么大的雨你还出来，天气又这么冷，你干嘛出来，你干嘛不给我打电话，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也没什么，就一副很淡定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 You don't understand how much we love you。
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爱你。
对，
怎么赶上像中国的爷爷奶奶的故事？
是的。
对对。
然后我们就回了家。那一天对我是非常感动。然后还有一次是他头发长了，我跟他说你要去剪头发了，然后爷爷就跟我说，你跟我说了这句话就证明你真的是我们家人了。
嗯，
我就是觉得被接纳被喜爱的感觉，真的感觉到了，被这个家庭
太温暖了。
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爷爷说，你想知道刘燕在那里你就打电话给他。不要去，他说有一些东西你不懂。
不是说打电话可以代替得了的。那高兴，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虽然你为上海领馆工作，我们在那次节目里边还没有提到哈，因为你的工作关系不太方便了，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你曾经是在澳大利亚驻中国上海的总领馆工作。
对，
同时呢，你还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你还玩音乐，你还自己创作歌曲。你回到澳大利亚之后，你的这个说唱爱好还要继续吗？
我怎么说，我感觉要放弃。
要放弃、啊、
对，我现在我感觉我在工作，我结婚啊、我还想玩一点音乐，我现在是只做一点 DJ。这个你就可以玩一个两个小时，对对、
嗯、
然后你就好，现在我不玩，但是说唱要多一点努力，
要费很多的时间，
对对、
嗯
哦、不就是时间，是努力，所以我就感觉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东西做、
嗯、
在那一段的时间玩得非常开心，但是现在长大了要
要收心了
对对但是我也是做了一个唱片，这个唱片是挺好的、
嗯、
所以我感觉我无法再做一个更好的唱片，所以我已经
超越了，
然后下一个开心的家庭、
嗯、
赚很多钱这样的东西我会努力。
其实听你这样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成熟男人的这种满满的责任感了、啊、对于家庭未来承担的责任了。那你现在已经找到了全职工作，你在中国生活过四年多的时间，可以讲很流利的中文，你的中文以后会为你的工作也提供很多的便利吗？
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有那么多的
华人、嗯、
有那么多中国人要在澳大利亚投资，然后你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可以说中文，这个比较特别。
嗯，
还有很多澳大利亚人会说中文，这个肯定是很有用。我来到这边发了三个简历，三个不同的公司都要我来面试，
面试，、嗯、
面试了三次、
嗯、
三个公司都要给我工作，所以所以我在我要跟谁上班在一起，
现在要由你来选择。
对对，都是我的选择，所以这个是很好。我一开始学中文就是因为兴趣爱好，就比较喜欢、
嗯、
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是我一个优点，
而且改变了你的生活，
改变了我的生活，
因为会讲中文改变了你的
生活。 对， 对，我如果我没有学中文、嗯、也许我没有旁见刘燕。
刘燕，你跟着高兴来到了澳大利亚，你也是打算在这里永远的居住下去了，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来到澳大利亚，在这边一个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来这边其实语言方面我还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因为之前在上海就是都是用英文工作的，所以语言方面的障碍还是比较少。但是毕竟来这边除了他和他的家人之外，我并不认识其他人、
嗯、
所以说可能更要去多一些的场合或者工作方面，这样有一些认识的人，建立一个自己的朋友圈子，这在以后都是要慢慢的开始做的事情。现在我目前也是申请了三个工作，大概过一段时间就会有面试，但是我现在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就会让你思考，思考你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思考你自己什么可以让你快乐，什么是你真正觉得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机会给了我，我就开始做一些我一直很想做但是也没有机会或者时间，因为之前一直是全职工作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开始了学习钢琴，虽然年纪有点大了，28岁才开始，但是我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另一方面的话，更多的时间放在家人身上，包括高兴还有高兴的家人。
嗯，非常非常感谢 Thomas Gorey， 他的中文名字叫高兴，以前澳大利亚驻中国上海总领馆的官员，同时也是一支说唱乐队高兴乐队的创办者，还有他的妻子来自中国的刘燕，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哈，特别的有意思，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